跳石村，设北通衢竹会寺。跳石村在许村镇东南，号称设北通衢北乡明珠。富滋河水经过两轮180度大回环，突进风口，将跳石村一分为二。河上架有密集的桥梁，林林总总11座，又把跳石村合为一体。桥梁连着许村镇最密集的路网，东河上风笋街帽扣，南与富鄂串联成许，西临塔山通达城坎，北鄂许村省道要冲。别看辖区面积仅有5.7平方公里，但外围境界复杂，7扭8拐。跳石村从北到南分3片，均有些来历。北边的是下莆田，和富鄂的上莆田相对。以莆田命名的地方一般会和水利、寺庙相关。明朝强推棉化前蒲草是生活必需品。蒲草成田需要驯化沼泽，蒲团用于庙寺。下莆田有一句老话，叫先有东流镇，后有盐寺街。东流镇是塔山河和富滋河交汇区域的旧称，是许村第3个水口，自然也是风水宝地。塔山原属盐寺地界，这里的盐寺街指的也就是塔山，说明下莆田的历史早于塔山。中间的是跳石，历史最久，传说罗腰即罗隐、罗布衣、36牙，是徽州著名的地理先生，擅长堪舆象宅，寻龙查沙点穴。他相中此地日月交辉，气象不凡，便纵身一跃数丈，将富滋河中大石踏出脚印，引得4里8乡纷至踏来看稀奇。约850年前，宋代城坎人罗苑在《新安志》中就提到过此事。南边的是竹溪，老一辈人喜欢叫竹会寺。据说过去当地安寺俱全，道场外竹影绰绰，经风摇曳，恰似有人稽首拜会，由此得名。竹溪的西侧部分叫深富园，都是上等良田。罗腰曾为跳石咏打油诗一首：头顶深富园，脚踏东流园，何人牵得上，代代子孙做状元。直观上，罗腰热爱跳石，为跳石发展殚精竭虑，注重渔父丹书、篝火壶明、空中楼阁的传统造势套路。客观上说明竹溪历史不短，至少南宋之前就有。跳石村3个片人口一般多，总人口1500人，杂居63个姓氏，梅、程、王、江是4大姓。下莆田的4大姓是程、戴、方、张。程姓在下莆田组最著，宋代以前迁自河南，明代修敦睦堂，清代建居易堂，一言九鼎的名门。现如今彩、瑞、祥3辈正当时。戴姓在阳风岭无出其右，旧时在京城屡出大状，古民居群蓬垒丛生，犹如神秘园。方姓在小甘组为多，留有观塘传说的张坛组、愚公组，顾名思义张姓居多，但小姓也能铸造功勋。张坦的汪满瑞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，老乡亲们至今不能忘怀。新安江建水库淹没延州老家的清流，已化为农夫山泉，下莆田承接了不少延州黄姓移民。长者徐树香特殊的乡音让人过耳难忘。跳石的4大姓推梅、王、吴、郑。梅姓族人从汝南侨迁至此，东风跳石梅花朵朵开，当下河广镇3倍人数众多。梅氏宗祠倒塌后，祖荣从梅长万是被完整的接力保留下来，等到宗祠修复的那一天，迎贵追远，再送家生。长万是抗美援朝老英雄梅金耀的父亲，金耀德高望重，当地五老之首，前几年洗脸破庸掉出弹片的传奇故事， 就让一群七八十岁的小伙伴们惊奇不已。红光组多王姓，跳石组的吴姓也是望族，青年子弟多才俊，正姓散居跳石，从数量上看虽说少了点儿，但有传说正姓才是跳石的滥觞，叫人啧舌。竹溪的四大姓属江、徐、梅、王，申川组江姓申复原超级 IP， 单、彭、青三辈现如今在当地颇有影响，入市、经商、养殖、生产忙得不亦乐乎。新吴、竹溪、徐梅二姓齐头并进，不遑多让。多姓杂居的现状说明新吴、竹溪历来交通便利，无需依赖宗族抱团生存，从而没有形成一姓独大。王姓散居竹溪，仿佛没有存在感，但在跳石村却是声名显赫。竹溪先贤王云彪行医数十载，善疗促众，善待村民，穷人看病不要钱，为王氏一门攒下不少口碑。现在的九阳诊所仍是王氏产业。跳石村地处丘陵，山不高，与险峻无缘，却蕴藏机巧。遥想当年，夏蒲田来龙山上，密布上百株八仙桌粗细的大树，有枫树、橡树、柘树、松树，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杂树。可惜后来伐木烧炭炼物，毁之殆尽。知情村老哀怨地回忆起往事，唉，都没了。砍伐队几十个人，砍剩的树桩两个人可以在上面滚来滚去，挖了三个窑，烧炭烧了一年半。古树在竹溪还剩一些，申复原的苦竹一株就能遮天蔽日，和崇祯皇帝同年岁。村头的孟春花树在村民的坚持下，硬是让城许公路堂堂省道避着它拐了一个大弯，这是盛世才有的宽容祥瑞，何其幸哉。水口处南北两山互峙，南面叫狮山，又唤作射乌山，如狮似虎，北面称象山，一名戴家山，是狮象水口布局，常有规划专业大学生组队来此研学。跳石村山水相依，水行山复，日夜奔宣。老话说，三个太阳撼不倒夏蒲田，富滋水和塔山河交汇，创造优异的灌溉条件，土质好，务农方便，离家近，让多少丈母娘在选婿的方向上对夏蒲田青睐有加。虽说极少遇灾，但在天漏不知何处补的农历五月底，偶尔也会水漫金山。譬如1969年洪水时，夏蒲田的玉米都被淹得看不见叶子，良田化为泽国。奇怪的是，东流桥上的亭子24根柱安然无恙，直到1976年修跳塔公路时，为了机动车通行而拆除。富滋水在跳石村进出落差数十米，河面时阔时窄，水流时缓时急，走向时北时南，何尝时隐时现。旧时跳石村民多修水队冲米，郑家队没家车的传说流传至今。河水从西向东行至上峰路口，骤然南下，水流在此冲出一眼深潭，便是鼎鼎大名四两丝线达不到底的狮潭。狮潭因潭中巨石四狮得名，石狮余丈，俯身难顾，惟妙惟肖，鬼斧天成。狮潭东岸一抹明代石楠载入县志，西岸封山玉林数十年，如今已密不走人。河水自南出竹溪入风口，龟蛇盘鸠，又是一番气象。跳石村村民朴实勤劳，对致富有着知行合一的渴求。传统上，跳石村先民秉承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育才方式，多在扬子江一线开当铺、断庄，做生意谋生，在家的乡党则以直道为生。20世纪70年代，跳石人梅铁林开始建窑烧砖，引领了跳石烧崖致富的风潮。 鼎盛时，跳石村各组出产的青砖支撑起全县的建材用度。当地流传一首顺口溜：灯笼吊屁股，分红三毛五，带锡又带座，分红九毛六。反映出济公分年代跳石村民先富一步的喜悦心情。砖窑厂成了跳石村的标签，可是一窑20000斤松枝，一年2到3窑，全村8座窑让村民迅速薅光了山上的柴草，不可持续的发展在1984年戛然而止。很快，村集体经济用葱郁茶园填补了，在跳石大会堂办起了经济茶厂，茉莉花、朱兰花社鳞次栉比，熏出的花茶质量上乘。与此同时，茶叶也慢慢转化为跳石村民的主要生计。再后来，聚首平庸的徽商基因再次复苏，跳石近70%村民开始外出勇闯天涯，主攻江浙沪。程友良们就是成功的注脚，可他们走得再远，也无法忘记来时的路。跳石终究是每一个跳石人乡愁的一部分。风雨冰险，沧海桑田，许多村居生老病死，许多历史深埋地底，但新女婿守回门做上横头交椅依旧那么稳，中秋舞起的庆丰草龙依旧那么飒，腊八打寿桃点起的喜红依旧那么正，除夕前烙起的糯米饼依旧那么甜，母亲泥泥喃喃的北乡话依旧那么纯。假若你此刻身在异乡，请轻轻闭上眼睛，一切都在。绿水青山，触手可及。